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双冰。
今天呢，我们选中了两封来信，两位题主呢都是33岁的女生，她们都是在6月下旬的时候给我们写的信。我们先来看其中的第一封，6月21号的时候，题主放进来树洞的一张小纸条，题目是迷恋男主播，33岁，母胎单身，性格孤僻。我33岁，母胎单身，性格孤僻。就在一个月前刷抖音，一个外貌声音都完全是理想型的男主播吸引了我。我会在直播间里打字跟他说话，发现我们有很多爱好都很相同，他也没有让我刷礼物，这让我好感倍增。后来我加入了粉丝微信群，在群里可以说真是后宫佳丽3000，各种爱慕的心意都在群里，在直播间里能够看到。然后我就吃醋了，他的好很多人都看得到，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加了微信之后，我一次都没有发给过他。理智告诉我，这种身边并不缺少女人的男人，我发了微信他也不会回。还有他做主播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知名度和高收入吗？而我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提款机，无名无姓的那种。我一次也没有刷过礼物，但动心却是真的。在直播里我直接说要奔现，他直接拒绝，说网络是网络，现实是现实。于是我立刻删除了各种联系方式。没过多久我又很想他，于是换了账号，换了身份，化身16岁的少女。一来这样他就不容易发现我们是同一个人，二来我想试探他对于年轻女性的态度和底线到底在哪里。可是这一次他的话又深深地吸引了我。他说别看直播要学习，也别刷礼物，学生有什么钱呢？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看看就好。他也没有因为我16岁的年龄而勾引过我，事实上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8岁，所谓的奔现不过是我在试探他的态度。可是现在我自己有点弄混了，明知不可能却一再试探，他喜欢的标准我一点都不符合，是我在做梦吗？做自欺欺人的梦。可是这个梦能让我短暂的逃离现实，相亲的窘境，工作的不如意，主播随口说的让我早睡，别影响上课，都让我感觉温暖备至。而在现实里，每个相亲男都对我嘴上说着喜欢，可是行动上却不闻不问。现在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为了一个男主播辗转反侧，有点生气，可是也有点想念他。之前我一直也没有刷过礼物，就这几天吧，自己绷不住了，刷了一些礼物给他，而他的反应让我生气。他没有很开心很热情，之前我不给礼物的时候他还经常接我的话，刷过礼物反而很少接我话了，这让我有点失望，也自我怀疑，我是说了什么讨人嫌的话吗？太反常了。问他呢，他也装作没看见，他在直播里会跟那么几个固定的人说点笑话，而我却站出来说一些例如不可能奔现啊，他不会成为男友这样的话。于是那几个粉丝就说我怎么总是一本正经的，主播就说他16岁还小啦。其实真实的我已经33岁了，我怀疑这种一本正经的性格在现实里也有点讨人厌吧，在直播里感觉就像照镜子看到自己的缺点。有一些话题我会这样说，比如说男人搭讪女人都不是好人，人品不好，主播却说不能这样鉴定人，这种事情仁者见仁，没什么可讨论的，这让我大吃一惊，感觉自己真的很闭塞也很古板。是啊，干嘛就好像搞得要被占了多大便宜一样。我忽然感觉自己这么多年都白活了，在他的直播间里发现了很多新大陆。最悲伤的点还是在现实里不讨喜，在直播间里刷了礼物都没有博得热情，还不如没刷的时候，说明主播对我有一定了解，而且是负面的，好伤人呐！我的与人交往的能力，我所认识的世界，感觉都不如眼前这个屏幕里25岁的帅气小伙 有颜值又有脑子的。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差，在现实里差，网上也失败，气死我了。他的信就这么结束的，气死我了，然后就结束了。而且他在信中间也说过啊，他自己是辗转反侧，越想越气，既生气呢，好像心里又有点想念这个他理想当中的男朋友。一个33岁的女生在网上的一段经历，问问汪冰老师，我读完这封信之后，你听了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位朋友给了我打开一个新天地啊！我很少关注做直播的朋友，也周围认识的人很少有在直播间里守候的粉丝。这位朋友让我知道粉丝为什么要刷礼物，粉丝为什么会对播主心心念念。33岁的这位题主本身就非常诚实又诚恳的分享他内心所有的感受，我觉得特别佩服你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把你内心的全部小心思都袒露给了我们，而且你对自己很有觉察哈，每一个隐秘的情绪和感受都没有放过。我读的时候虽然能够感受到你的纠结和痛苦，但我也觉得挺有趣的。这个有趣是33岁的你在直播间里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自己跟自己的内心戏，其实很多的时候和对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说刷完礼物对方没有那么热情，其实这里边原因有很多种。我倒过来讲，说明你没有喜欢错人呢，他不会因为你刷礼物就会对你格外的好，这不就是一视同仁吗？但你的解读是他一定知道我的案底了。这种被洞悉的感觉，我个人认为才是这封信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不光是母胎单身的问题，而是你可能很少有朋友，很少有人际互动，而这样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主播承担了你对人际关系全部的需要，他已经成了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人，所以你会把自己的很多小心思都投射到对方身上，当然也会捕捉对方的各种线索来脑补一个你心目中的他。
说到这儿呢，我也想提醒这位来信的33岁的题主一句啊，就是当你自己可以假扮成16岁的女生在直播间里对主播喊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主播一个25岁的啊帅气阳光的男生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假扮的呢？首先他的年龄是无从查证的，他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对你说真话啊，他到底是25岁、26岁、16岁还是36岁。其次呢，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的必备，所以呢，我想可能对这个女生来说，她对自己要求比较少啊，但是对别人的要求呢却比较多。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你之前在6月10号的时候曾经给我们来过一封信呢，刚刚小编又帮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里面就曾经提到过你现在正处着一个男朋友，但你在后来的来信当中又说自己是母胎单身。当然了，原因是什么呢？你在上一次6月10号的来信当中也说了，你说现在我正处着一个，但我不承认他是我男友，他是个很自私的娇生惯养出来的不会关心人的类型，刚约会几次居然带我吃大排档15块钱拉面的那种。我觉得自己可能因为年龄而打折了，可是我本身的消费档次并不是这个水平，跟他在一起反而妥协了。我讨厌没有吸引优质男人的自己，也讨厌不管怎么努力变开朗依然被孤立的自己，更讨厌努力认真对待工作可是怎么努力也没有人家聪明，勤也不能补拙，最终不被认可的自己。最后生活里除了家人之外没有人喜欢我，这让我最不自信，拼命的照顾别人的情绪却没有人懂得这种照顾，还不如说是践踏更贴切呢。我活得很累很难，年纪越大越遭遇逼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还有逐渐变老的家人，这些都让我难过。现在的病毒每个人都在躲避，而我却向往去一线，因为那样的话万一我被感染了还可以有机会光明正大的殉职，而我如果因为不适应社会而死掉了会被挂上懦弱和失败者的标签，那样该多么的可悲。内向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罪，我这一生是来赎罪的吗？这是他6月10号的时候跟我们写的信啊。其实那里边就提到了他爱上这个网络上的男主播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梦境吧，但是能让他短暂的逃离现实。最后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为不适应社会啊，是非常内向的，而他这一生是为内向来赎罪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同样内向的人，我首先不能够认同他的这种结论，不知道汪冰老师怎么看。
这位朋友说到了内向好像在这个外向者主导的社会似乎就应该受到种种这样的待遇，那我想你可能对内向有一个误读哈，内向并不等于不适应社会，他们只是有自己适应社会的方式而已，他们未必要逼迫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角落里能够自得其乐。这封信我觉得给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就是，对我们的题主来讲，他人生获得快乐的机会太有限了。他说到了自己在情感方面不满意，在和这个网络主播的互动中觉得自己被忽视，好像和别人的 PK 也已经输了，讲到自己的工作没有起色，但是除却这一切的一切，你自己的人生中能不能找到一丁点自得其乐的事情。你讲到的工作、爱情，包括和周围人的关系，这都涉及到你和环境的关系，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真正内向的人，特别是一个资深的内向的人，你33岁了，母胎单身啊，你说自己的性格有点奇怪，那你一定会发展出一个能力，就是给自己造一个微观世界。这微观世界不是小，而是它只属于你自己，不管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一种运动方式，哪怕是你选择了种花种草，或者是任何你觉得一个人可以去进行的让你开心快乐投入其中的事情都可以，但是我发现你没有，你的眼睛一直在扫视周围世界和周围世界的人，那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够内向哈。如果你再内向一点，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我觉得实际上你说自己内向和赎罪啊，好像在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我人生过不好是因为一个我改变不了的性格特质，而我将为他付出我一生的代价。但是我觉得你对这个性格特质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而且当你不去欣赏你自己的性格，接受你的性格的时候，实际上你一生之所以在支付代价，因为我总觉得你在和自己开战。
嗯，没错。我刚才在汪冰老师解读他这封来信的时候也思考了一下，他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内向显然不是一个阻碍他获得幸福甚至是感受到快乐的一个原因。我在想可能这个女生生活的有点不够灵巧啊，就是过于笨拙了，好像表现之一就是她喜欢不断的去贴标签啊，这个标签包括很多，给自己当然是贴了不少标签，诸如她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啊，面对工作的压力，还有活得很累很难，依然被孤立，不管怎么努力变开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标签而已。假如你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会说其实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的话，那么其实没有什么是一定的。所以呢，如果你想人生如风行水上，或者是行舟在一条河流上的话，其实你需要时时去注意水流流速，当然有的时候是顺流，有的时候是逆流，湍流的时候还有漩涡，你需要时时的去掌握掌舵啊，看看怎么能够保持这个船平稳，尽量让你感觉快乐的在向前一路的航行，就这个是你需要做的。但是你现在呢，就把一时的障碍看成了一生的障碍，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个障碍。其次呢，就是我觉得当你说自己因为年龄而被打折对待，让这个约会几次的人带你去吃15元拉面的大排档的时候，你没有想过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因为你不懂得去拒绝你不喜欢的东西。既然你都接受了你所不喜欢的东西，那老天当然就认为你可能是喜欢的啊，至少你是可以接受的，那为什么还要再发一个其他的选项给你呢？其实最终决定一切的是你自己的态度而已啊。如果你能够灵巧一些，而不是非常笨拙的以不断贴标签的方式啊来这样对待你自己，我觉得此处用虐待或许会更合适。如果你不虐待你自己的话，想没有人能够这样对待你，这是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包括你说你向往去一线，你是真的这样向往吗？刚才我们包括汪文斌老师还有小编啊，我们还议论了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从这个去一线 这一点来看，似乎你也是做医疗相关的工作的，所以才有机会能够去一线。假如你真的是这样向往的话，那你可以去做呀，然而你却没有行动。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你自己总是慢半拍，不愿意去贯彻自己内心的想法呢，还是你欺骗了你自己，让你自己误以为你想要去一线。所以现在要请你诚实的对待你自己啊，说一说你自己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至少你对你自己可以坦诚的说出内心的想法吧。
说到对内心坦诚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在信中很坦诚的告诉我们的一点，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怜惜，觉得自己很可怜。自怜和自爱是两回事情，自怜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义，觉得自己很可怜。自爱呢，我们也可以从字面上解读，觉得自己很可爱。你是不是喜欢自己呢？在后来补充的信息中，你说除了家里人，没有人喜欢你。其实我觉得最让我们悲伤的、难过的是，你居然都不喜欢你自己，你总是从别人的眼中去读取一个信息，就是你是不是可爱。比如说这位男主播，比如说请你吃面的这位男生，他们好像是可以给你贴一个标签，就是你是不是足够可爱和值得被爱。在生命中，我们确实需要从别人那儿去确认一些事情，但是33岁的你，我觉得你最不需要的就是去跟别人确认你值不值得被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男主播拒绝了跟你奔现，这不等于你不值得被喜欢，只是你们不合适，只是他分得很清楚。直播是什么？直播是一种表演啊。表演是什么？像蔡老师刚才讲的，我们都有角色在身上，所以你喜欢的是角色，这和现实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当你不能够很好的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在生活中可能也经常分不清楚什么叫现实，什么叫一厢情愿的幻想。分不清楚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在做梦的时候，你才能离开你不喜欢的现实。你在现实中看到了什么呢？你从方方面面里看到了一个不值得被爱的自己。但是你看到的这些是全部的真相吗？不管别人的眼中是怎样，你自己愿不愿意尝试去爱自己、关心自己、欣赏自己呢？你说到了生命中很多受挫的经历，但你觉得在生命中除了受挫的经历之外，33岁的你，不管有没有人关心你和爱你，你觉得如果你更爱自己一点点的话，你会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呢？我相信你应该不会总停留在虚拟的世界中去寻找那个虚无的关怀，也不会在生命中总去关注哪里不开心、哪里有挫败和挫折，而倒过来会想，我从哪里能得到一些乐子呢？自得其乐，我倒觉得恰恰是内向人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即便没有热闹的社交关系和聚会，我依然可以从自己做的事情中与这些事情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方向去努力一下呢？因为你说到了为自己不能吸引到优质的男友而感到悲伤，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想吸引的那种人，包括你理想的这种男主播的类型，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哪怕是从现实的角度，你希望进入一段理想的关系，那也应该先让你自己有生命力，对不对？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是处，当你觉得自己浑身都是问题而没有优点，当你觉得自己不可爱的时候，你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接近你呢？特别是刚才赛老师也说到了，你不会拒绝那些给你贴标签的人，因为他们对你的标签也符合了你自己对自己的标签，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Parfois je pense à toi dans les voitures. Le pire c'est les voyages, c'est d'aventure. Une chanson fait revivre un souvenir. Les questions sans réponse, ça c'est le pire. Est-ce que tu m'entends? Est-ce que tu me vois? Qu'est-ce que tu dirais toi si t'étais là? Est-ce que ce sont des signes que tu m'envoies? Qu'est-ce que tu ferais toi si t'étais là?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这位题主，就是你认为什么才是理想型的？不管是理想型的伴侣还是理想型的关系，从你的描述里来看，我觉得你认为方方面面都特别好的，甚至于比自己给自己的打分每一项都要高出10分20分，这样的人就叫做理想型的伴侣。每天在关系当中都能够坦然的做自己，这才是理想型的关系。所以我在想，这个女生她其实最多的是对生活本身，特别是对幸福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误解。你愿不愿意和自己和解？ 一个爱自己的人通常是非常注重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其他人的眼光的。回到你所说的那个你不喜欢的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假如他带你去吃大排档也构成一宗罪的话，其实你当时可以有几种选择方式。我觉得如果是从与人为善的角度去考虑的话，或许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大排档的那种气氛，而不是为了省钱而带你去那里。当然你的判断也许是省钱，但是这只说明你可能把省钱这件事情排在了比较靠先的位置。在我看来，有很多人确实是就很喜欢大排档那氛围啊，他感觉非常的温暖。但是如果他喜欢，如果你爱他的话，你也可以陪他去吃大排档。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在这个女生的生活当中都变得很复杂了。好啦，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该进入广告的时段了。朋友们，如果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选择十点谈心，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选择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给我们写信的话，记得订阅城市游乐场。一会儿见。
I would bet my life like I bet my heart that you were the one, baby. I've never been so sure of anything before. It's driving my heart crazy. I can't hold out, I can't hold back now like I've done before. Darling, look at me, I've fallen like a fool for you. And darling, can't you see I'd do anything you want me to. I tell myselfI'm in too deep, then I fall a little farther every time you look at me.
You are in the jungle, you pop to you.
Our woman can go and sing, you should be quiet.
Who got in the same way to you?
You may only.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在下半时段，我们同样选中了一位33岁的姑娘的来信，我们来看看她在信里说了什么。这封来信是6月23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她的题目是怎样才能知道某件事儿是不适合自己，还是只是在逃避现实呢？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感谢这么多年来的陪伴。以前给你们写过信，被抽中过一次，现在又有个问题想请教，怎样才能知道某件事情是真的不适合自己做呢？还是自己只是在逃避现实呢？我是33岁的女生，已婚，生活在2线城市，平常喜欢安静的生活，社交关系不多，朋友或同事间的聚会，哪怕是自己喜欢的，在结束的那一刻也会觉得精疲力尽，所以我比较宅。我喜欢清晨在小区里运动，当大家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外面一片宁静，只有清新的空气和鸟鸣声，再放点舒缓的音乐，在运动中和自己的身体对话，有一种吸收天地之灵气的感觉。我不在意动作标不标准，就是喜欢那种沉浸其中的状态，这简直是我一天大部分的能量来源。另外呢，我喜欢和老公在饭后或者是周末散步，他是一个很会享受也能发现美的人，经常会带我发现一些平时注意不到的小风景和家周围的变化。我们也经常边走边讨论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我很喜欢这种交流。我经常分辨不清自己是真的不适合，还是在逃避 比如对于工作，我感谢它能让我经济独立，有一定自由，也认真地对待着，但谈不上有热情。我现在接受了对这个没什么热情的工作70分就可以的状态，但有的时候会想，我是不是在用不适合来逃避一些挑战呢？前段时间你们的节目里有提到过，想一想自己理想的生活。我们俩理想的生活都是在靠近山的地方有个带院子的房子，但是他比我明确，他希望能留出一两间来做民宿，佛性的吸引一些有共同爱好的人来。而我呢，只是想有这么一座房子，听着鸟鸣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发呆。但是我又会想，我为什么那么想远离人群，是在逃避现实呢，还是内心真正的喜欢呢？这二者要怎么分辨呢？说到这里，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很希望有多几件可以完全投入其中的爱好，但是我经常分辨不出来某些信号是来自大脑还是内心，这个要怎么分辨呢？这个先要调整一下天线的位置，是不是？我们来问问王冰老师。
特别感谢有这样的听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特别感谢你问出了一个问题，但我不得不诚实的说，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特别好奇的问题，就是关于如何来解读我们的身心所接收到的信号，它究竟是噪音还是重要的信息呢？这可能不仅因人而异，而且这件事儿关乎我们的内在，也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人的语言来加以解读。但我很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你的这封信本身，你是这样一个人，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觉察，我觉得这是特别宝贵的一点。你说到是不是逃避现实还是不适合，我觉得逃避现实的人往往不会选择清醒的觉察的，他宁可选择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当中。而你非常清醒的觉察自己的生活，而且直面在生活中自己观察到的，不管是周围的世界还是对自己的觉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你就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的人总在想说，我怎么通过自己的方式不去面对现实，而你说的字里行间的所有信息都是你面对现实之后所形成的文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哈、啊，特别想一定要分辨出来自己有没有一点想要逃避现实。可是我觉得如果现实不让人喜欢的话，就是偶尔逃避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甚至于在关于她和她先生两个人对于未来理想生活的看法方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想得更加激进一些啊。比如说两个人其实都想在山脚下吧，就是有那么一个院子，对不对？每天可以听着鸟鸣，而且在山中那种清幽的生活的感觉，可能都是两个人共同所喜欢的，和大自然离得也更近一些啊。但是呢，先生考虑的所谓的更实际的一点，就是说还希望透过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呢，能有一些额外的经济收入，比如说做民宿啊，这当然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想到的。那自己既然住在这里，然后同时呢又没有那么多的人口，那何不把其他的这个院落给租出去呢，还能够为自己的经济添砖加瓦。听起来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做民宿把它当成一个偶尔为之的事情和把它当成一个事业，那对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的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假若是偶尔为之，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女主还可以继续过她的这个生活啊，比如说晒太阳发呆听鸟鸣。假若呢是最后把民宿当成了一项事业，那我们只是顺带着住在民宿的边上啊，主要要打理我们自己的这个事业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女主的这个就变成了完全不能实现的一个梦想，变成了一种空想。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是因为两个人都想在山边住着啊，都想住这样一个院子，但是两个人对于院子的这个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对院取不一样，就说两个人的大体方向是一样的，只是先生想的更具体一些。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啊，甚至于你们两个人的理想生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在此处我好像又做了一个坏人，指出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差异。当然两个人还是有共同点的，来问问汪冰老师，能不能看出来其实两个人对于未来的这个设想是显示了他两个人不同的这种生活理想或者是理念呢？
刚才思雅老师啊，其实在你们的理想之上替你们往前又推演了两步，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啊，可以帮助你们去确认这件事情，就是让它可以有落地的可能性。你们不仅在聊，其实也可以为这件事做些准备啊，甚至你们可以去山边的民宿体验一下，可以住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看看这件事儿和你们的感受和你先生的感受和想法是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很多东西停留在大脑中是一回事儿，真正接触了现实，特别是和从业者有聊过天，或者哪怕你选择在那个山脚下，在小长假的时候多住一段时间，你看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真正适合你，这很重要。我觉得你刚才不是问我们说是不是在逃避现实啊？如果你愿意选择去接近梦想，那是接近另外一种现实，就是你喜欢的现实的部分。你说这个世界真的像塞老师所说的，我们所有人不可能每个环境都如鱼得水，这件事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存在，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环境，逃避一部分我们适应不了的现实，找到我们适合的居所，这不就是人生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吗？我们走出舒适区不会让自己一直不舒服啊，而是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包括生活方式。就像这位朋友，你之所以给我们在写信，也是在纠结和犹疑，究竟哪一种方式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除了山脚下的房子呢，我也想提醒你另外一点，你说到对自己的现在的职业工作是没有热情的，那我们也很想问，除了你说到的早晨的运动之外，山边的生活之外，你对什么可能是有热情的？因为最后你说，我也希望有几件可以完全投入的爱好，但是分辨不出信号是哪里来的，那你就别分辨了，先沿着这个冲动往前走两步，就像刚才赛老师的推演哈，你们这个民宿的各自理想再往前走三步意味着什么？你也可以完全现在就开始去尝试啊，这些热情，这些信号究竟是什么？可能要在做的过程中慢慢去体会，有的事儿不是想明白的，就像你活到今天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也肯定不是在大脑分辨完了我就知道了，而是身体力行之后才会感觉到，哦，这个是更接近噪音，这个才是我真正热情所在。有的时候尝试本身，行动本身就是在回应你刚才所纠结的问题。所以你说既然希望有几件可以完全投入的爱好，那现在就可以去试啊，不管是脑的声音还是心的声音，试完了可能你会更知道说哪一个选择更符合你内心的声音。
其实现在在来信当中，他已经给我们列举出了两种爱好，至少我们可以按照爱好的这个类别去理解啊。一种就是在早晨大家都起床之前，整个的小区是非常安宁的，没有人声，人迹罕至的这个时间点，他在小区里进行锻炼，他感觉是非常享受的，沉浸其中。他甚至于特别指出了，这是一个给自己充电的过程，能让自己保持一天的那种能量满格的状态呢，这可以算作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在一个更加天然的啊，没有人的环境当中去享受啊，你所说的这个吸取天地之灵气也可以吧，总之呢就是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去感受生命啊，感受自己内心的这种喜悦，并且去锻炼身体，这是其一，这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吧。其二呢，就是他喜欢去交流，特别指出了是和自己先生去交流。你说严格意义上呢，这可能不算是一种爱好，但是你可以透过这种交流去看一看为什么你会喜欢。你提出了先生是一个很会享受也能发现美的人，所以不仅仅是因为饭后或者周末的散步本身让你喜欢，而是说他经常会指给你一些平时你注意不到的小风景，一些小的变化，还有两个人经常会讨论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这些让你会觉得很开心，很享受其中，而且也没有你和其他的人聚会，哪怕是很喜欢的聚会之后的那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按照现有的这个路径啊，再向前去走几步，去看一看是不是除却先生之外，你也可以让自己去透过一些其他的书籍或者是视频电影这些东西来帮你体察到生活当中那些小美好，家周围的这种小变化，甚至于你自己，既然你喜欢一个人行动嘛，你觉得这个是不耗能的一种方式，你可以采用拍照的方式，去以摄影师的身份啊，要求自己去观察，去发现到底周围有一些什么美好的值得记录的这种变化，然后在回家以后呢，你 看这是早晨发生的事情或者周末发生的事情，然后在这件事情之后，在你回到家里，你还可以借助于整理这些照片和资料，在回忆那时候和他们见到啊，见到那个场景时候的感觉，再把它整理成文字，就可以把让这种感觉可以在延宕的时间更长一些，而且让你自己可以养成这种习惯，让你自己的这种审美和发现的能力也渐渐的提升。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在磨锐自己的这种感官，对不对？既有视觉的，其实也有触觉、嗅觉各个方面的。我觉得对你来说，这算不算是一种爱好呢？如果按照我对爱好的理解的话，这就算是一种，不是每一种上了培训班，经过专业培训，然后考试，然后发证，这样才算是一个像样的兴趣爱好。而我刚才所说的这种，你自己也很喜欢的，这种发现美、发现变化啊，并且提升自己内心的愉悦感的这一种爱好，其实对于自己的一生都应该是受益无穷的。
所以说到了爱好啊，我想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刚才思佳老师说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非常关键的点，就是爱好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有很多的爱好是在朋友圈可以去晒的、可以去分享的，但真正的爱好可能就是你喜欢做的、你想做的事情而已。所以对这位朋友来讲，我发现你在腾出自己的生命空间去给那些真正你喜欢、你享受的事情。也许你可以在更早的年纪，虽然没有实现财务自由，但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却可以实现另外一种自由，就是能够从心所欲的生活。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生命目标。可能在几年前我还在想生命圆满的状态是什么，现在我觉得更现实的角度来讲，其实没有完美的人生，也可能没有完美的一年。就现在的时代变化来讲，甚至可能没有完美的一天，明天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能掌握的就是完美的一刻是什么。所以如果你问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心和脑的回答，我觉得当心定的时候，我们更好去鉴别和分析。那其实可能也不用分析了，心直接就用感受告诉你答案了，在那个当下你就觉得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我也特别同意思佳老师在开头所讲的，这位朋友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这一部分高有可能是来自你的头脑，就是说我33岁我就这样可以吗？我会不会走向一条和群体越来越远的路啊？我会不会过得越来越独，甚至成为社群中的异类，甚至影响我适应社会呢？这可能就是大脑的恐惧感在不停地制造一个声响提醒我们，这个提醒不一定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相信既然是你已经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你更想找到你新的归属。因为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因为你笃定明天不会发生无常，而是你笃定了这个当下你正在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而已。而这个答案本身也是靠我们的身体、靠我们的知觉、靠我们的情绪来给予答案的。所以你就不妨沿着你现在这条路再往前走，既然我觉得你还可以承担这部分成本，对吧？你还有一份可以让你经济独立、有一定自由的工作，而且你也认真的在对待你的工作，所以在剩余的时间里你可以给自己更多的解放。这个解放也包括了思佳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可以沿着路再往前走，再展开一点你的想象力。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还在平衡，就是现实和理想，但我觉得你可以胆子再大一点点哈。既然你和你的先生非常享受的是做白日梦，我这个不是贬义啊，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棒的事情。现在太多的人活在所谓现实当中，其实是一种我和赛老师经常说的另外的一种另类的梦境啊，
超现实。
对，真的是超现实。但反而你们去关心自己内在的感受和真实生活的时候，我倒觉得你不仅没有逃避现实，而离我们共同认为的最真的、对自我诚实的现实感是更近了一步。
其实增加幸福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呢，就是你看看你现在拥有什么。至少我从来信当中替你读出来了，你现在有工作，对不对？在现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担心没有工作，然后你除了有工作之外还会有闲暇，所以呢你有能够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还有时间去进行锻炼，周末还可以和自己的爱人一起去散步，这几句话就说明你还有爱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你幸福的来源和理由。但是呢你又不能紧紧的束缚住，就被这些束缚住，或者是你紧紧的束缚了你身边的这些，我觉得这可能都不是一种真正幸福的态度。我会感觉这个女生 既享受一个人的这种独处啊，像他所说的，但他同时又非常的依恋他的先生。我不知道汪明老师有没有从信中有读出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可能你所做的很多的这个事情哈、如果你不依赖于一定要和先生对未来的这个理想啊要纠缠在一起或者说裹挟在一起的话，也许会更自由一些。当然了，你们刚才所想的那个白日梦关于你们的居所，那显然你们两个人应该是共同的去设计的，但是每个人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梦想呢？即使是两个人成为伴侣，是不是可以有单独的梦想呢？我觉得如果朝这些方面啊再做更多的探索的话，可能会让你们共同在一起的生活会更丰富更幸福，同时让你自己的内心会感觉更自由。当你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灵魂一定会更充盈，你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更有趣。
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其实对题主有一个共同的建议，就是希望你再勇敢一点。我们觉得你已经在走出非常勇敢的一步了。其实跟这个生活洪流中的很多人来讲，你不仅是幸运的，还是格外幸运的。这格外幸运不光是思雅老师刚才所数到的，你的清单上真的有很多值得人艳羡的东西。不光是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有一个觉察和觉醒的心。你选择了过忠于自己的生活，这个太了不起了。这对很多人来讲，不仅没想过，也没有勇气去想。但现在你既然已经尝试过这件事的甜头了，你完全可以再放开自己一点点。因为你说到了，你想多找几个兴趣和爱好，包括你也担心自己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多的热情。我想你的内心纠结就是，对工作没有热情，我现在只有这样简简单单的兴趣爱好，但是我还是渴望生命中是有一些真正能够让我燃烧自己有热情的事情，那就必须得放开自己去尝试，可能才有机会去发现答案。我最近看到的一句话，以前也读过啊，但是现在读起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就是很多风景你不绕路就是没有办法发现和看到的。绕路本身也意味着勇敢，也意味着暂时放下我们的理智的性价比哈、只是放开自己去尝试。刚才三老师有提到说，在你的亲密关系中你受益良多，但你完全也可以成为一个去发现和与他人分享美好的人。虽然你的线不长，但我的感觉是你未来有很多的机会，甚至可以成为引领他人的人。这并不是说指导他人的生活或者给人洗脑等等，只是因为你勇敢地活出了自己，进而让别人知道原来生命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听从你的直觉，沿着这条路再往前散散步，看一看自己能够发现什么。无论是用照片和文字的方式与自己交流，你会发现你也会生长出一个自我陪伴的能力。这种自我陪伴的能力会让你在面对天地、面对环境、面对自然界的时候，更会觉得自己和自然能融为一体。
对，最后我也想提醒你，其实生活当中没有说必须要有一份让你充满热情的工作啊，在同一时间内还必须让有你感觉圆满幸福的家庭，不是这样的。但生活可能我们时时在寻找着某种平衡，之所以在寻找着平衡，因为生活总是在变化的，是动态的，时时永远保持平衡呢是不可能的。所以能否就借由你一个敏感而自由的心灵，时时的去感知去探索生活当中的某种能量的平衡呢？比如说当你的工作不能够让你感觉到百分百的幸福圆满充实自由的时候，那你可以用生活当中的其他部分去充盈这空出来的30%啊，因为你说你是70分的一个工作嘛，其他的一切因为你的生活是100分，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值回票价的，这样的人生我觉得就可以了。无论是衡量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感受，这也是我们此生唯一拥有的东西，不是吗？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的探索是怀旧，有的时候探索是创新，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可以在这个夏天去体验任何我们想要体验的，只要足够安全就可以了。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想要从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或者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FM 上选择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给我们写信的话，记得订阅陈氏游乐场，尘土的尘，世界的事，城市游乐场是我们节目的公号。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正在越来越流行的新歌。 晚安各位，晚安北京。